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的男子，在因特网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称，并告诉调查人员他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乌拉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以前做过出租车司机。当局说乌拉用尼龙塔扣还有尼龙扎线把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的还有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内。保安摄像显示攻击者在交通高峰期走在人群中，然后炸弹爆炸，烟雾四散。视频显示人们逃离现场，袭击者躺在地上。袭击者伤势严重，双手和身体烧伤，被送到医院，有三个人感到头痛和耳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感谢上帝犯罪分子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纽约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法律总监卡汉代表乌拉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全家人对今天以及以我们的城市为目标的暴力以及对我们家庭一位成员的指称感到伤心。乌拉是因为家人是美国公民或有绿卡而获得移民到美国的签证。川普总统星期一说，炸弹袭击事件表明国会应该通过移民改革的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华盛顿的孟加拉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份谴责星期一袭击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会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里是以色列首都。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说，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把事实摆在桌面上，和平要基于现实。他讲话的时候，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也在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不同意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说欧盟不会像川普那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他说欧盟认为解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现实方案要基于两国并存的基础。50多名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国会领导层调查川普被指称入主白宫前有过的不当性行为。这些女国会议员星期一致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议员高迪和民主党籍议员卡明斯，说至少17名女性公开指称总统的不当性行为，应当对这些指称是否属实进行全面调查，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女国会议员的函件还请川普总统提供为他自己辩护的证据。星期一早些时候，4名参议员鉴于这些指称而呼吁川普辞职。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星期一做出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改变了性别的人将能够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在美军服役。川普政府对早些时候不允许川普禁止变性人在军中服役的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并且要求推迟这个日期。但是科林·科勒科特法官说，联邦政府并没有能够证明如果改变性别的人1月1号要求参军服役会对其造成什么损害。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了1年半的时间做准备。川普星期一命令美国航空航天总署恢复2011年暂停的载人太空探索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使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使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她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她，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啊？So...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哦、oh,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 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哎 ,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 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啊，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ing to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李杰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李杰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 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2,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o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Ah, don't worry. I'm not going to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ongchen.
Oh, 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o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 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这名男子在因特网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称，并告诉调查人员，他的行动是为了要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乌拉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以前做过出租车司机。当局说，乌拉用尼龙塔扣和尼龙扎线把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内。保安摄像显示，攻击者在交通高峰期走在人群中，然后炸弹爆炸，烟雾四散。视频显示，人们逃离现场，袭击者躺在地上。袭击者伤势严重，双手和身体烧伤，被送到医院。有三个人感到头痛和耳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感谢上帝，犯罪分子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纽约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法律总监卡汉代表乌拉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全家人对今天以我们城市为目标的暴力以及对我们家庭一位成员的指称感到伤心。乌拉是因为家人是美国公民或有绿卡而获得移民到美国的签证。川普星期一说，炸弹袭击事件表明国会应该通过移民改革的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华盛顿的孟加拉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份谴责星期一袭击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会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里是以色列首都。美国总统上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说，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把事实实在的摆在桌面上，和平要基于现实。他讲话时，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也在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不同意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说欧盟不会像川普那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莫盖里尼说，欧盟认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现实方案要基于两国并存的基础，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抗议川普决定的活动示威星期一继续发生，有几万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参加了一个真主党的集会。50多名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国会领导层调查川普被指称入主白宫前有过的不当性行为。这些女国会议员星期一致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共和党籍议员高迪和民主党籍议员卡明斯，说至少17名女性公开指称总统的不当性行为，应该对这些指称是否属实进行全面调查，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女国会议员的函件还请川普提供为他辩护的证据。星期一早些时候，4名参议员鉴于这些指称而呼吁川普辞职。来自纽约州的露天娜参议员对 CNN 说，这些指称是可信的，有若干指称，我听过这些女性的证词。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星期一做出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改变了性别的人将能够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在美军服役。川普政府对早些时候不允许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员在军中服役的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并要求推迟这个日期。但是科林·科勒·科特利法官说，联邦政府未能证明如果改变性别的人1月1号要求参军时服役会对其造成什么损害。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了1年半的时间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一命令美国航空航天总署恢复2011年暂停的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宣布美国宇航员将再次踏上月球。川普邀请了几位宇航员和前宇航员出席了白宫签署指令的仪式。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19大后，北京及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用天然气取代煤气、取代燃煤取暖等新政，引发了舆论的反弹，民众抱怨。其中一些措施呢，不得不暂缓或者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上述措施的利弊得失，我们姑且不论，其中反映出的习时代新集权主义治理模式更值得关注。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投其所好，只为上不为实不为民。十九大确立领导一切的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路线为什么出师不利，接连失误？出台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有没有履行适当的程序？习近平能否从中吸取教训，改变政府集权、官员任性的这样一个局面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北京啊，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嗯，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嗯，好，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段1分钟的视频。这是不久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采访北京朝阳区被驱赶的低端人口的实况，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你为北京人去做鬼子进退了，
夜防慌张，10来点钟黑街来，
晚上啊、
嗯、
晚上10来点钟来轰啊、
哦、哎呀那你
晚上10来点钟谁家这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都不把你东西给你操跑了。
那
时候住胡金涛最终美好，
对
打工的
啊，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那都饿起来了，还是吧，移民还是胡金涛那时候好，
还是国家的主席，主席的主席，再干还主席啊，你看也可以。
现在他妈弄得人心惶惶，就靠东西他妈都在农民饿死了。
你不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还站不住脚，
还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不知道，
这国家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嗯，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
嗯，
还小康呢，哎，嗯，是康吗？
这些农民工呢说的都是他们的观点啊，对错呢我们暂时不论，但是他们提到的还是胡锦涛的时代好，比较引人注目。看起来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确与前朝不太一样。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那么农民工自然会觉得还是胡锦涛的时代好。这就和很多世界的人怀念江泽民是一个道理。嗯，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
嗯，
当然实际上胡锦涛时代其实也没有少折腾，你单单是征地拆迁就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不用说了。不过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呢，那习近平才是大折腾、乱折腾，才是胡折腾，所以胡锦涛跟他相比呢，就未免小巫见大巫。那么习近平统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全方位的折腾，嗯，在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所谓大有作为。那从习近平身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古人都常常要主张统治者要清静无为，不鼓励皇帝好大喜功，那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你皇帝你一旦好大喜功，那你不但你要不可避免的你会扩大你的权力，你会侵犯人们的那种自由，而且呢也会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不安定之中啊。你而做这一切的最后的结果呢，无非是为了实现你心目中的那套理想，而你贯彻这种理想的手段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所以从这次上面最近出现的好几件事情，那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刻，那就是 印象就是对人权的这种粗暴的践踏。所以这种事情呢，又发生刚好发生在人权世界人权日子前后，那也是个非常大的讽刺。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十九大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当局呢，他砍出了三板斧，那您怎么看这三板斧？驱赶低端人口，露出城市天际线，还有用天然气呢取代燃煤取暖，以控制雾霾等等措施。有人说习近平上台，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习近平上台就标志着告别了胡锦涛宣称的那个不折腾的时代，您怎么看？
一个呢，现在肯定是这个十九大以后嘛，要进入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新时代了啊，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那新时代呢，可能他就要造出点新气象来。那这就包括这个，还需要清除旧时代的各种痕迹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啊，所谓的这些个广告牌匾，哎，然后呢，还有呢，他想要这个所谓还北京蓝天，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刚才胡先生讲的很好，就是说这个统治者越有为啊，这个越不能够搞无为而治，要反而想要有为，这个老百姓就越痛苦。所以我刚才那段视频呢，我也看过，而且我也注意到底下有一些个这个听众观众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很触动我，他说啊，说这个窝囊一点的领导人，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
嗯，
这个呢，我也想起来，就是还是前两年或者三年吧。这个我偶然就是到一个商场买东西，这个从门口过的时候，听见一个小老板，在对他的助手讲，他说自从这个现在这个领导人上来，生意越来越不好过了，越来越不好做了。当然那个还是几年前的事儿，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啊，这个越来越多。那这个，而且呢，就是有很多是拍脑门的这种决策。拿这一次的这几三板斧来讲，其实它涉及的是低中高端，它都涉及到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把这个所谓的低端或者服务业的人口赶走了以后。一个是北京的物价整体会上涨，还有呢就是说各种服务人员的这个缺失或者其他行业的缺失，也导致各种生活的不便，而这个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甚至影响到领导干部，还有什么在京的这些外国人和这个外交人员。现在我就从我的接触圈子来讲，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它最终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每天在讲维稳，但是其实每天自己就在制造不稳定。
嗯，
那还有像这个取暖的问题啊，这个都要十月份了才紧急搞这个煤改气，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
嗯，
啊，就是想趁着所谓十九大这个全面上位的这个东风，想要大有作为，结果呢根本不顾实际，造成现在啊大片的这个所谓煤改气之后，供暖跟不上，啊，今天我看有一个消息是说中海油在紧急的进口天然气，那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供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讲了这么多的治国理政的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说脱离实际。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折腾，现在看呢， 胡锦涛不折腾是他没有本钱折腾，因为他们这个团派出身的人本身就是打工的，但是太子党出身的人那就不一样，他们天然的就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下只有我们的天下，所以他敢于折腾。但是呢，敢于折腾又没有那样的这个本领和气场，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事儿。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梦来讲，很多人的中国梦可能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三板斧而破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和讽刺。
好的，那么这么一折腾啊，激起了各种民怨，费力不讨好。那么很多人呢都用新极权主义来形容习近平新时代的这个治理模式，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党都要亲自来抓。那么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党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他管得过来这么些事情吗？
党当然是管得太宽了，在实际上他当然不可能管得过来，但是理论上他是什么都可以管。那我们知道极权主义这个名词也可以翻成全权主义，那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极权主义全权主义什么意思，你说通俗点那就是领导一切，就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领导一切就是全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当然今天你要说今天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极权社会，这个恐怕还有些争论，但是习近平他一心想把中国变成个极权社会，这一点我看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你要这个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啊，那造成一个伟大领袖，一个出现一个伟大领袖的代价呢，那就是民众变得特别的渺小，领袖一旦伟大了，那民众就渺小了。那你从我们现在看来，过去梁启超也批评过嘛，批评过这种那个封建那种所谓专制君主，特别是那个很霸道的专制君主，他就是造成一种所谓一夫刚而万夫柔，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就看他一个人的了，而要做到这点呢，你就必然会以压制所有的人作为你的手段，作为你的代价。所以从这次我们看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当然是从他的角度，那是认为是为了改变首都的种种面貌，他有他的美好图景啊。但是他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采取了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粗暴的手段，而要使他的这些做法能够实行的下去，那就必然要对这个人权，要对各种抗议的声音加以打压。所以从这次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中还是产生了不少不满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和民众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抗议。那么看来呢，习近平要实现他这种梦看来还并不太容易。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请教张先生。我们前面说过哈，说十九大之后北京及周边地区打出这个三板斧啊，它就折射出习时代极权主义治理模式的这个致命弱点。什么致命弱点呢？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呢，只为上，既不为实，也不为民。那张先生，我相信您在北京会看得更准，您觉得我这种观察对吗？
反正现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三板斧呢，要套用一些个这个民间的话讲，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然后什么胸中无数点子多啊，这个当然还有说决策失误态度牛。现在这个就这一套做法，我觉得有可能成为这个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就是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的背后折射出可能这个体制本身内部的各种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拿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这个事儿，我刚才讲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拆北京这些高楼大厦上的这个牌匾，那这个其实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每一座这个大厦的后面，可能都有一个 或者甚至几个利益集团。所以呢，这个事儿看起来只是拆一个牌匾，可能只是一个长官意志，就是我从这儿一过，我看着觉得不舒服，一拍脑门，我说这些东西，占了天际线了，不好看。啊，但是呢，它所发生的，当然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讲，地标性的标志没有了，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问路了，啊，这个现在也有各种调侃的段子，就说在北京如何问路，啊，这个我先也不展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这些个标志的拆除，有一些是有政治性的标志，比如说这个301医院，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这个是邓小平提的字儿，你拆不拆？啊，这个大家现在就在这看着。所以现在好像这个海淀区已经下，据说是下了文件啊。这个文件，这个到底，确切不确切？现在咱们还有待核实，就是说要暂停，然后呢，这个拆了的要补上，因为现在拆了以后导致的就是，其实它后面的什么水塔呀，什么各种的这个每个高楼大厦它的一些个设备设施全都露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得更麻烦，更加的复杂。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市容管理的问题，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博弈的问题。所以这个后面它可能涉及的面就非常之广。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种就是一声令下，然后搞运动式的拆除。这种做法好像是一种浙江官员的一个作风，夏宝龙就是这么干的。夏宝龙在这个浙江拆教堂的十字架也是这么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那个时候说夏宝龙会不会来北京，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如果来北京，他要拿他在浙江的那一套到北京来玩，肯定行不通。那现在呢，证明了一点，就是这个现任的这位市委书记，他可能也是拿浙江的这套做法，拿他们在地方上的这套做法到北京来玩，但是呢，他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
嗯。
他也不明白啊，就是说管理一个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应该怎么做，应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这个整体上这个管理应该有一个全局观，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地方干部因为这个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了一些关键位置上以后，可能他们本身的见识和能力他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考验，就是说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任上怎么办。这个呢又可能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我先说到这。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徐波。
嗯。
刚才张立凡先生还只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出发，来谈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从那些被赶到大街上那些民众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啊？我想中国还是要向这个文明世界看齐了。
嗯。
你比如说在美国，可不可以驱赶呢？可以驱赶，它有那个 eviction order， 是由房东向房客发出的驱逐令，而且是提前30天发出，没有听说过政府驱赶的。啊，至于说那个立刻就驱赶，1天时间都不给你，那是警察执行的，那是家庭暴力啊，那是 protection order。 那个 protection order 跟我们今天讨论又不是一回事。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你把小孩赶到街上，在美国那绝对是犯法的，即便是家长带着小孩住在车里面，你住上2-3个晚上，你试着看警察管不管，他会剥夺你的这个剥夺你的监护权，他可不管你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
嗯，
你的这个 guardian， 你的这个监护权是会丢掉
的。好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所以说啊，中国要向文明世界看齐了，不能以任何理由做出 上万人，这大冬天的这干啥？
好，谢谢高先生。高先生从人权角度看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我在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进来，我只能啊，我只能选读一些了。首先是杨孙这位网友说，伴随各种霓虹灯的牌匾字号是现代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北京强拆牌匾的行为就是新时代里的破四旧行动，蔡奇近期的行为凸显其治理无能，拍马有数，堪比秦二世时代的祸国宦官赵高。谢谢崔华这位网友说，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他是指昨天啊，在北京呢，有民众聚集在大街上，拉出横幅抗议北京市政府近日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法西斯行为，人们终于知道无声就是默许，为了不成为下一个被中共迫害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抵抗暴政。李中办这位网友说，这次驱赶低端、拆除招牌、煤改气等行动，就证明了北京当局管理能力低下，为上迎合的好大喜功，进攻极力的官本位立场，是对人民反抗的试水，可以看作是法西斯行政的重要一步，是对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初心态度的极大讽刺，可谓愚人谷中法罗催，天际线内灯见泪，停电断水风寒骤，低端除尽胜高贵。我们用昏庸无能来形容这个决策者呢，可能过于武断，不是一家媒体呢可以轻下的结论。但是这些政令我们看到接二连三的碰到钉子，那人们就不禁要问，推出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呢你走过正当的程序，经过充分论证的吗？与民众做过沟通吗？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想必都没有。如果经过专家，如果要专家论证，如果要和民众沟通，那么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这些政令根本就不可能出台了啊！刚才这个一些网友也谈得很好，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把老百姓当成猪，可是你赶猪也不是这么个赶法啊！你赶猪，如果是你的猪，你还得考虑在什么天气之下，它会不会饿着，会不会冻着，会不会伤着啊？那么，所以这种做法之粗野，那实在是骇人听闻。也正因为如此呢，你可以想象，他当然事先不可能经过任何的这种和民众的沟通。那么我不知道专制者他之所以拒绝倾听民意，那么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呢，他就认为民众老百姓是不知好歹的，哪怕你做到事儿为他好，他也不懂。他也要瞎反对一气，所以呢，就必须要有党，这个由统治者来包办代替。但另一方面呢，其实统治者也清楚，他的有些政策、有些做法是明显是违背的老百姓利益的，因此老百姓当然不会同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只能由统治者单方面的去强制的去实行啊。那我相信，在最近推出的这些政令这个之前，当局没有和经过专家的论证，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他们想必会对这些做法会引起什么反弹，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怎么样对付这些反应，怎么样去压制这些反弹，这个大概他们是做过不少考虑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这个事情接二连三的推出，他不是这个事先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个鲁莽从事啊。另外呢，既然发生在天子脚下，那大家也都很清楚，这绝不是这个仅仅是北京市的领导他们自己的想法就能做得到的。从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暴露出，就像刚张立凡先生刚才也已经谈到的，那么由这件事所引出的这个种种问题，以及我们能听到能看到的各种这个不满和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背后我想这个水还是相当的深。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的长手如何向世界延伸，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